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千惠 Jennifer 杨。那这一次呢，我是出来参选墨尔本市市长的补选。那我自己呢其实第一次出来参加这个市议会选举呢，大概是十年前所以呢说十年来呢也有一些不少的经验。那我曾经两度当选万年新市的市议员，曾经做过万年新市的市长两次。那这中间呢也曾经参加过一次维州的州议员选举跟联邦的参议院的选举。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一次呢，因为补选呢是可能来的比较仓促一点，但我希望说把我这十年来的这些经验，不管是选战的经验，还有在市府曾经服务过的经验，以及曾经作为地方政府领导，就是作为市长的一些经验，能够带到我们墨尔本市市长的这个工作来。那墨尔本市呢作为一个维州的首府城市，我觉得说除了说一般的这些就是说做一个领导需要做的事情以外呢，如何跟州政府联邦政府呢之间合作，甚至说为我们墨尔本市来争取更多的资源，争取更多的建设，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需要的。那我觉得说自己不管在州或联邦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经验，所以这也是这次我感受非常强烈，希望能够站出来为大家来发声，希望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服务。
我知道在您的选举意向中，您曾经表示就是说您要是解决这些垃圾回收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中国现在有这个禁塑令，那么澳大利亚的垃圾是没有办法
出口
的，其实是给澳洲政府尤其是维州的政府带来了很头痛的问题。
是的，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垃圾回收废弃物回收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对地方政府来讲呢，它是一个我们说的 sector-wide 的一个问题，其实存在已经很多年了。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说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地方政府一直在强调一直在推动这些环保垃圾分类，那很多时候呢很不幸呢，当这个垃圾分类没有做好的时候，大家不晓得说譬如说你在这个资源回收桶里面放的不应该放的东西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回收的时候，整桶都必须要倒到这个我们说的掩埋场。当垃圾量越大的时候，早年地方政府呢他把这些到废弃物厂去处理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给任何钱的，当然这个是州政府的一个支出。那后来呢这个成本呢不断的在增加，所以第一个垃圾的产生越多的时候呢，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的支出跟负担其实是很大的，这其实也会造成居民就觉得说为什么市政费率一直在上涨。所以在所有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处理废弃物，我觉得追根究底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减少垃圾量，就是说减少垃圾产生，这个其实是最根本的。再来就是说怎么样透过宣传宣导却保大家把这个垃圾分类回收的工作做好，因为这些可以回收的也是资源之一。我觉得说这两方面大概是最基本最基本，短期内就应该要来推行加强宣导，确保说我们垃圾点量资源回收分类。再来就是说好，如果已经到了掩埋场或者说这些垃圾产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那您刚刚提到的非常好，就是说因为现在呢这些垃圾无法出口呢，
对，
成本也很大在澳洲本地处理的费用也非常高，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把垃圾丢到别人的地方去呢？所以呢就是回到刚刚说垃圾减量什么，这个其实全世界要来注重的问题，而不是只有澳洲而已。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给澳洲本地政府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不能想说我们可以把它丢到人家家里去，我们就不去注重说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来减少这些垃圾的产生。那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 policy 慢慢在还在宣传，但是我觉得说尤其在垃圾回收跟处理这部分呢，我们希望透过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的一些就学习上的一些技术，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引进到澳洲，甚至说在墨尔本这边我们可以做，因为这个筹资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也不是就是只有墨尔本市在用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样跟其他的地方政府可能合作一起，甚至说找一个比较合理的理想的位置，怎么样大家可以 share 这样的 country， 因为很多城市联合起来找承包商的时候呢，这个成本也会比你一个一个城市分开来做降低很多。那怎么样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来帮忙来协助处理这些，我觉得呢在我的任内呢是我希望去加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再想问一下杨千惠女士，就是说这次竞选的时候，其实在华人的候选人当中，我目前所观察到的就是说您的在各大媒体上的出镜率现在
我可以说是最高的吧，谢谢。尤其是很多的前任的墨尔本的议员，华人背景的议员，都是推荐您来竞选这次的市长。有没有过担心过有些过度宣传反而会影响到您的竞选呢？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想太多，因为呢其实你真的能够比较 铺天盖地的宣传的时候，其实就是选举的时候。因为平常呢即便我在当议员的时候呢，其实也常有机会到各个电台啊，就是说因为大家想啊可能说想要采访一下，想要了解一下。那但是我平常有时候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你说要这样子把自己的海报到处满城贴，我记得以前尤其是第一次还第二次出来选市议员的时候，只要这个商家呢贴了我的海报之后，我非常感谢，我自己走都不敢走过去，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你选举的时候不这么做<笑> 又不行，因为你选举也不要说大张旗鼓了，因为选举你没有造势的话，第一个除了你认识的人以外，很多其他人就不晓得你出来竞选。那选举选战嘛，它毕竟也是需要策略的，就是说你第一个就是你造势，人家才知道你要出来选，再来也是让人家知道说你一个决心。如果你要出来选， 那但是又好像说不出去走，不出去宣传自己的话，人家会觉得说那你到底是有没有真的下定决心在选，你到底是选真的选假的或是什么。就我觉得说选战跟打仗一样吧，这个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的。好嘞，可能我们很多华人听众非常关心的，因为您是有华人背景的这么一个候选人，我知道这次竞选的时候总加上您一共是有三个华人背景的候选人，您觉得您相对其他两位华人候选人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笑>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应该是说跟所有14我们这次总共14个人出来参选，包括华人在内总共14个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有地方政府领导的经验。那这次毕竟是一个补选，我们就只剩下就是当选的大概就大概两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说地方政府的运作跟其他的企业或者说这些社福团体民间团体，它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有曾经有这样子做过市长， 当过这个地方政府领导的经验，我知道说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之下，你透过协商，透过我们的这个去身体力行的去推行，怎么样来进行改革，怎么样来建设一个市政。因为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技巧，就是说一些能力，除了跟你的其他的议员同僚之外的沟通协调，还有怎么样跟这些行政系统，还有怎么样跟不同的市政府之间，怎么样跟州跟联邦之间 做市长本身他是一个领导人，他代表的是市政府，他怎么去代表着政府去积极去争取关于我们这个市的所有的权利。那我觉得说我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些经验呢可以让我胜任这个工作，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我觉得说我也带来了一个比较旁观者清的一个 fresh 的眼光。因为毕竟这次会有补选，当然是市政府的内部有问题，不然也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市府内部的一些风气是急需整顿的，需要有一些内部的改革。那内部的改革有时候你在内部待久的人，你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盲点看不到。那我觉得我从外面的就是说其他地方政府的经验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至少比较容易点出盲点在哪里，然后又有这些经验可以马上来进行这样的改革与整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本人跟其他所有的候选人比起来呢最大的优势。就想问您一下， 其实您参与政治选举有一定的时间了，其实您之前也经历过失败，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失败的经历可能比成功的经历还要多一些。您为什么这次又重新回来参与这次竞选呢？失败不代表你就是离开，就像刚刚我说的，很多前辈他们愿意支持我，尤其是从政在政治界的前辈，因为他们知道说从政呢他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条路绝对不是这样子堂堂就是康庄大道了， 是非常崎岖不平，尤其是对于女性，对于少数族裔来说，那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这个质疑又更大。那我觉得说一来从政这条路是很长远的，其实很多前辈他们也曾经有很多次的失败，但是 大家不会刻意去看这些东西，因为你的最后的成功都是之前的失败累积下来的经验，积累下来呢才有最后的成功，没有人是可以一步登天吧。我想就像我们华人常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就是保持初心，越挫越勇，因为永远没有人知道说下一步是什么，但是路 绝对没有白走的。
嗯，
我相信所有我们走过这条路都是为了以后。其实我们常常说join the dots， 有时候你得要走到后面再回头看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啊，虽然那时候觉得说可能很痛苦，或者说是很挫折的一个经验，
嗯，
但是也许到后头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那时候的经验，可能不管是说变得更成熟、变得更坚强，或变得更有经验，我相信这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的。我其实您刚说到这个，我也希望说很多年轻的人，就是说尤其对政治有兴趣的这些有识之士吧，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站出来，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输了很丢脸，或者说啊这个从来没经验不会赢，那你怎么会有经验呢？那这个当然都得要累积。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过程呢，能够鼓励大家不要去想太多，也不要害怕，因为你只要站出来，我想在这过程中都是可以学习的，也不要去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条路要放弃很容易，
嗯，
要坚持下去才是最难的。